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约伯在转瞬之间接连遭受四波重击，失去了所有财产和全部的十个儿女，但是他不以神为愚妄，就是说他不任意的埋怨毁谤神，于是他使得撒旦徒劳无功，也使得神得着了荣耀。那约伯自己也为他的受苦赋予了坚实的内涵，他内在生命的崇高品格再次彰显无疑。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读约伯记第二章，来看看失败了的撒旦他还有什么诡计要使出来。第一到六节展开了第二次的天庭会议，众天使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又来在其中。一到三节显示神对约伯的满意，第三节他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句话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但是接着神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后半句话就含义深刻，起码包含着三个意义。第一，天灾和人祸背后做工的是撒旦，但是神却说是自己在攻击他，这就清楚地表明若没有神的允许，一切的伤害都不能够临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放心地交给神，因为他掌管着撒旦，分寸是拿捏在他的手中。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第二，神亲自见证了苦难是无故的临到约伯，而并非因为他犯了特定的罪。所以我们面对苦难也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千万不要在一遇到难处就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得罪了神。第三，神喜悦约伯的胜利如同他自己的胜利一般，所以我们若想讨神喜悦，也要学会在遇到不如意之事的时候像约伯一样的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下面四到五节就记撒旦对神的反驳，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这句话可能是游牧民族的一句谚语，表达当人遇到抢劫的时候是愿意交出牲畜来换得自己安全的。那也就是下面紧接着说的这一句，说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所以撒旦就进一步又挑战神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意思说财产甚至儿女都还只是身外之物啊，用我们华语的俗话说，他根本没动到约伯一根汗毛嘛。所以一旦你动到他的骨头和他的肉，让他痛苦不堪，那么你看着吧，他必当面弃掉你。于是第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看神是多么放心，他完全信任约伯，所以神比约伯更了解他自己，他并不需要借着撒旦来考验约伯的信心，也不担心自己的荣耀受到亏损。但是下面七到十六节这第二回合的考验就开始了。这一次约伯是受到疾病的攻击，从脚掌到头顶全身长疮，奇痒无比。 那第八节说，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下面各章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症状。这里所说的炉灰应该是指城外那个垃圾堆里头的灰尘，所以约伯可能是被隔离了。另外刮身体是为了止痒和刮掉那个化脓的脓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多么的不堪。所以这个时候约伯最需要也最能够给他安慰的人，那个终身厮守同担患难的老伴，他的妻子就出现在他身边。但是这妻子所说的话却是第九节的，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哇，这个弃掉神不正是撒旦所希望约伯做的事吗？请参考一章十一节和本章的第五节。这约伯的妻子在有意无意之间竟然跟撒旦站在同一阵线，来引诱约伯这个只剩下一口气的生命去弃绝神了。这个你弃掉神吧，那个弃掉有咒诅的意思，所以这个女人劝他咒诅神，让神处死算了，那等于也就是劝约伯自杀算了，因为活着比死了更痛苦。这一类的论调我们今天也并不少见，是不是？但是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这里应该翻译为，你现在说的这句话，它不是指约伯妻子所说的所有的话。另外，愚顽并不是指知识上的愚昧，乃是指德性和灵性方面的迟钝。然后约伯又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意思是，我们信神敬拜跟随神的人，难道只可以从神得福气，不可以从神受灾祸吗？我们难道可以规定神一定要赐福我们吗？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到底神是神还是我们是神呢？所以说这个话的约伯，比起第一章二十一节的时候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的那个约伯，那是已经从安然接受神收取赏赐，也就是收回福气，又更多顺服了一步，变成甘心接受神降下灾祸了。想想看，收回福气只是少了赏赐，而降下灾祸是加上痛苦，所以轻重程度很不相同，是不是？所以这第二回合的试验让约伯活出了更深一层的顺服，那撒旦是彻底的失败了。下面第十一到十三节，记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我们从言行就可以知道，这三位朋友都是敬畏神又爱约伯的人。他们起初来访问的目的是全然纯正，充满了同情与安慰的。他们陪伴约伯七天七夜也真是付出了代价，但是他们给约伯带来的是什么影响呢？ 明天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看见了。本章显出了天上法庭的第二幕，也展开了撒旦攻击约伯的第二波。这其中显明了一，患难之中的手，和二，患难之上的神。我们先看一，患难之中的手，这个手字有一个引号的哈。好，从第六节我们看见神把约伯交在撒旦的手中，那个意思说撒旦的权柄之下，但是神吩咐说必须存留约伯的性命。可见撒旦的这一只支配着人的命运的手，他还受着神的手的限制。从第一章我们就不断地看见这两种的手，撒旦对神说，你且伸手毁他伤他，这是一章十一节以及二章的五节。然后神又对撒旦说，凡约伯所有的都在你手中，这是一章的十二节和我们刚刚说的二章的六节。还有这个一章十四节说，牛在耕地，驴在旁边吃草，那个旁边它的原文也是这个手，所以使驴子安静吃草，岁月都静好的那个也是一种手，一种力量。那么在这各种的手当中，我们看见一，撒旦攻击不会停手；二，人可能成为撒旦的帮手；三，朋友是患难中的援手。先看一，撒旦攻击不会停手。我们常常很容易感觉沮丧而放弃而止步，但是撒旦攻击约伯第一回合惨败了，他却毫不害臊，而且还大言不惭地一口咬定说只是因为还没有真的打中要害，于是他又迅速地改攻约伯的身体，就是骨头和肉，而且他从皮肤病下手，来呼应他所谓的以皮代皮，并且使约伯痛上加痛。他用疼痛的折磨来粉碎约伯的意志力，想要使他失去斗志，来放弃在神面前的纯正。所以撒旦不松手，他就等着约伯松口，弃掉神。今天撒旦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他绝不松手。叶光明牧师，就是 Derek Prince， 他的中文名字叫叶光明，在他的书里头说，正如同神是毫无不义，这是诗篇第92篇第15节，那魔鬼撒旦是毫无良善，他没有人性，所以不会有同情心这种东西在魔鬼里。魔鬼从不会因为说一个人已经受伤了，或者一个人年纪很大，或者他太幼小了等等的原因而松手。我们人类会有的这种不忍心，在魔鬼是不存在的，他只要达到目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另外，偏偏我们的人性常常是有很多层的，好像洋葱，外表看起来光光滑滑的，好像虔诚优雅，大公无私，所谓很属灵的样子。当我们损失一层两层的身外之物的时候，常常还能够强自镇定，保持着这个属灵的面貌。可是一旦继续播下去，碰到了自己的健康或者性命的问题，或者疼痛难挨，或者死亡的恐惧等等生命核心的问题的时候，那个洋葱的呛辣味就出来了。我们内心的软弱、苦毒、小性、自私等等 会全部冒出来。那这也是魔鬼攻击我们不停手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的真面目。求主怜悯我们，但愿当有一天我们被一层一层的剥到核心的时候，在我们的深处也有一个约伯坐在那里，他是宁可拿瓦片刮身体，也绝不以口犯罪，绝不以神为愚妄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人可能成为撒旦的帮手。我们来想一想约伯妻子的情况，在第一次灾难的时候，他与约伯同样的丧失了财富和儿女。以一个母亲而言，一下子失去十个全部的儿女，那是怎么样的伤痛啊！但是他当时都没有开口，所以也显示了他生命的那种惊人的坚强耐力。可是现在，因为眼看着丈夫全身毒疮，饱受病痛的折磨，而且财富好像又不可能恢复，这个时候他忍不住开口说话，他劝约伯放弃纯正，干脆弃掉神死了吧，因为死了便能从目前的痛苦中解脱。所以他的动机好像是出于爱，可是这一个弃掉神的建议却正中撒旦之下怀，他完全符合撒旦的诡计，请参考一章十一节和二章五节。所以难怪奥古斯丁啊称这个妻子是撒旦的帮凶，认为为什么约伯的其他家人都死了，唯独这个妻子还活着呢？就是因为他的幸存于世啊，能够使得约伯更加痛苦。哎呀，这真是提醒我们，主啊，我今天活着是我配偶的祝福，还是为了要能够使他更痛苦呢？但是我们都不要笑这个约伯的妻子，如果我们也是眼瞎，完全看不到天上法庭的画面，只是根据经验和感受来看待自己的处境，如果我们对神不存信心，对未来不抱盼望，一份没有信和望的爱，就难免会像他一样，也成为撒旦的最佳帮手。第三，朋友是患难中的援手。当约伯被众人弃绝，被妻子埋怨的时候，这三位朋友却不顾年纪已经老迈，而且路途遥远，他们相约不远千里而来，付上了代价，也付出了真情。所以这三位朋友是 A 患难之交，他们听见约伯受苦，就立刻不辞劳苦齐心前来安慰。 B 也是慈爱之交，他们看见约伯的苦楚，三个人都真情流露，放声痛哭。 C 他们也是道义之交，与约伯同坐七天七夜，同受苦难。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朋友，给约伯孤单的炉灰堆里带来了安静的怜悯和支持。只是当他们一开口想在受苦的真理上来说服约伯的时候，就因为错解了神的旨意而令约伯更加痛苦了，这是我们在下面的数十章中所要看见的。第二，患难之上的神。约伯这一次的回答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进一步说明了，一，神永远无误，就是没有错误。第二，神掌管祸福。三，神提炼人心。先说一，神永远无误，就是神没有错误。正如同神赐下和收回礼物是对的，这是第一回合。那么在这第二回合中，神赐福与降祸也同样都是对的。 耶和华的名是永远应当称颂的。第二，神掌管祸福，在神的手中，祸也可以是福，也就是说，灾祸中也可以蒙福。约伯再一次得胜了，他无论是身外之物的剥夺，还是身体病痛的折磨，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既没有咒诅人，也没有亵渎神，而是承认祸福的主权完全在于神。这是第十节我们看见的。第三，神提炼人心。我们要整个从第一到第二章这两幕天上会议的记载来思想一下神是怎样的一位，因为这两幕天上的景象是圣经中很少数的，也是最清晰的一次向我们显明灵界的真实。它非常宝贵的使我们明白 A. 苦难不是偶然， B. 苦难不一定来自罪。先说苦难不是偶然，就是说苦难不是莫名其妙发生的，不是我们倒霉了偶然碰到了一件这么不幸的事。所有的苦难都是出于神的定旨先见，是有根源也有目的的。 B. 苦难不一定来自罪，有一些的苦难是人犯罪的结果，例如大卫，但是约伯的苦难不是。圣经三次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也教养儿女敬畏神。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他要受这么多苦难呢？因为神要在他的纯正上还要再加上提炼，使他的生命更精纯，更晶莹剔透。正如同箴言第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神熬炼约伯，从外在的财产儿女，到皮肤骨肉难挨的病痛，再到妻子与朋友的话语所带给他的心灵伤痛，不断不断地熬炼他，目的是要在约伯的身上做成更深的工作。约伯是完全人，是好人，但是经过了神的层层提炼之后，他要成为神手中的精品杰作，以及我们后世所有人类的启示、安慰与典范。这一切容易吗？真不容易。但是值得吗？真是值得。我们继续读本书，读下去就会明白了。如此，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患难之中的手，包括撒旦攻击不会停手，人可能成为撒旦的帮手，以及朋友是患难中的元首；二、患难之上的神，包括神永远无误，神掌管祸福，以及神提炼人心。讲到神提炼人心，我们都不会忘记尼拓生弟兄的经典传世名作《炼我欲经》。那首诗歌有五段歌词，字字珠玑，尤其副歌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待会儿祷告之后，就让我们来聆听默想这首诗歌。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既然生命如金银，需要熬炼才更显精纯，那么就让我默然顺服你，虽然经过炉火也不哀嚎呻吟。主啊，无论顺逆祸福，只要是出于你的手，我什么都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